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江南六怪定居大漠之后，教导郭靖和拖雷的武功。铁木真知道这些近身搏击的本事只能防身，不足以称霸图强，因此要拖雷和郭靖只略略地学些拳脚，大部分时间呢要去学骑马射箭、冲锋陷阵的战场功夫。这些本事不是六怪之长，所以教导两人的仍然是以神箭手折别和博尔忽为主。每到晚上，江南六怪把郭靖单独叫来，拳脚暗器、轻身的功夫啊，一项一项的传授。这郭靖啊，天资很是鲁钝，有点笨，但是呢有一样好处，知道将来报父亲大仇权杖这些功夫，因此咬紧牙关埋头苦练。虽然朱聪全金发韩小莹的小巧腾挪之计他领悟很少，但是韩宝驹和南希人所教的扎根基的功夫他是一板一眼的照做，这可练得很是坚实。可是这些根基功夫啊只能是强身健体，毕竟不是克敌制胜的手段。韩宝驹常说，你呀，你练的就算骆驼一样壮，那壮是壮了，但是骆驼打得赢豹子吗？郭靖听了只有傻笑啊。这六怪呀，虽然是传授督促，真是不屑啊，但是教了十招他往往学不到一招，也是不免灰心。说起来呢总是摇头叹息。都知道凭郭靖啊要胜过丘处机所教的徒弟，这机会百里无一，只不过有约在先，不能半途而废，是不是得接着做。可这全金发呀是生意人，他很精于计算，他常说这个丘处机呀，要找到杨家娘子最多也只是八成的指望，眼下呢咱们已赢了二分利息。这杨家娘子生的或许是个女儿，生儿子的机会那只有一半啊，咱们呢又赚了四分。要是儿子未必养得大，咱们又赚了一分。就算养大了说不定也跟郭靖一样笨呢啊，所以说啊咱们已经占了八成的赢面了。这五怪心想这话倒也不错，但是你说杨家的儿郎学武啊也跟郭靖一样笨，都知道不过是全金发的宽慰的话了。总算郭靖性子醇厚又非常的听话，六怪对他的人品倒是很喜欢。漠北草原之上，夏草青青，冬雪皑皑，转眼十年就过去了。郭靖这时候已经是个16岁的粗壮少年，那么距离比武之约已经不过两年。江南六怪督促得更紧了，命他暂停练习骑射，从早到晚苦练拳剑。那么在这十年之间呢，铁木真征战不停，并吞了大漠上无数的部落，他统帅部署，军纪严明，人人奋勇善战，他自己智勇双全，或以立功或以智取，纵横北国，所向无敌。加上牛马繁殖，人口滋长，他已经有了跟王罕分庭抗礼之势。朔风剑河， 大雪初止，可是北国大漠却仍然是苦寒。这一天正是清明，江南六怪一早起来，带了牛羊祭礼和郭靖去张阿生坟墓上祭扫。蒙古人呐，他居处迁徙无定，这时候他们所住的蒙古包和张阿生的坟墓相距已经远了，快马奔驰了大半天才到。七个人走上荒山，扫去墓上的积雪，点了香烛，在坟前跪拜。韩小莹暗暗祷告：“五哥，十年来我们倾心竭力地教这个孩子，只是他天资不高，没能把我们的功夫学好，但愿五哥在天之灵保佑，后年嘉兴比武之时，不让这孩子折了咱们江南七怪的威风。”六怪呀，他们是南方人，一向住在江南山温水暖之乡。此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16年呐，憔悴冰霜，鬓边都有了白发了。韩小莹虽然风致不减，也已经不是当年少女的朱颜了。朱聪望着坟旁几堆骷髅，十年风雪还没有腐烂，心中说不出的感慨。这些年来，他和全金发两个人踏遍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每一处山谷洞穴，找寻铁石梅超风的下落。这个人如果中毒而死，一定有骨头留下，要是不死，他一个瞎眼女子势难长期隐居而不露丝毫的踪迹。哪知道他就像幽灵一般突然消失，只剩荒山上一座坟墓，数堆白骨，留存下黑风双煞当年的恶迹。七个人在墓前吃了酒饭，回到住处略一休息，六怪就带了郭靖往山边练武。这一天，他和四师傅南山乔子南溪人对差开山掌法。南溪人呐，有心逗他尽量显示功夫，接连拆了70-80招，忽然左掌向外一撒，翻身一招苍鹰搏兔向他后心击去。郭靖矮身避让，秋风扫落叶，左腿盘旋横扫师傅的下盘。南溪人呢，铁牛耕地，掌风戳下来，郭靖正要收腿变招，南溪人叫道：“记住这招！”左手突然出来，拍向郭靖的胸前。郭靖右掌立即上格，这一掌也算颇为快捷。南溪人左掌飞出，啪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虽然只使了30%的力，郭靖已是身不由主的向外摔出，他的双手在地下一撑，立即跳起来，可是满脸愧色呀。南溪人正要指点他这招的精要所在，树丛中突然发出2下笑声，跟着钻出一个少女。郭靖，又给师傅打了吧？郭靖涨红了脸：“我在练拳，你别来啰嗦。”那少女说：“哎，我就爱瞧你挨打。”这个少女啊，就是铁木真的幼女华筝。她跟拖雷、郭靖年纪相仿，从小在一起玩。她因为父母宠爱，脾气呢不免骄纵。郭靖生性憨直，当这个华筝无理取闹的时候，总是冲撞不屈，吵了之后不久就言归于好。每回呀，都是华筝自知理屈，向他好话央求。华筝的母亲念着郭靖曾舍生在豹子口下相救女儿，所以也对他另眼相看，常常送他母子衣物牲口。郭靖说：“我在跟师父拆招，你走开吧。”华筝说：“什么拆招啊？是挨揍。”说话之间， 忽有数名蒙古军士骑马赶来，当先一名石副长跑进了，翻身下马向华筝微微躬身。华筝，大汗叫你去。那时候啊，蒙古人质朴无闻，不像汉人有各种不同的恭敬称谓。华筝虽然是大汗之女，大家伙却也直呼其名。华筝说，干什么呀？啊，是王罕的使者到了。华筝立时就皱了眉头，我不去。哎，你不去大汗要生气的。华筝小时候由父亲许配给王罕的孩子都史吗？这些年来却和郭靖那是很要好，俩人老在一块儿啊。虽然大家年幼，说不上有什么情谊，但是每一想到将来要和郭靖分别，去嫁给那出名骄纵的都史，心里头总是不高兴。这时候撅起了小嘴儿，默不作声。挨了一会儿，他终究不敢违拗父命，随着石副长去了。原来呀，王罕跟桑坤因为儿子长大，他要择日成婚，命人送来了礼物，铁木真呢要他去会见使者。当天晚上，郭靖睡到半夜，忽听得帐外有人轻轻拍了三下手掌。他坐起身来，只听得有人用汉语轻声说，郭靖，你出来。郭靖奇怪，听声音不熟，揭开帐幕一角向外张望，月光下只见左前方大树旁站着一个人。郭靖出帐近前，只见那个人宽袍大袖，头发打成髻，不男不女，面貌呢被树影遮着，看不清楚。这个人呢是个道士，可郭靖从来没见过道士。你是谁啊？找我干什么？你是郭靖是不是？
啊，是啊。
你那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呢？拿来给我瞧瞧。身子微晃，突然靠近，发掌就往他胸口按去。这郭靖见对方没来由的出手就打，而且来势很凶，很奇怪，当下侧身避过。哎，你干什么？那个人笑了，哈，我试试你的本事。左手劈面又是一拳，这个劲道非常凌厉。郭靖是怒从心头急，斜身避过，伸手猛抓敌人手腕，左手拿向敌人的肘部，这一手是分筋错骨手中的壮士断腕，只要敌人手腕一给抓住，那个肘部非跟着被拿不可，前一送下一扭，咔啦一声，右腕关节就会立时脱出。这本事是二师父朱聪所教的分筋错骨的功夫。朱聪啊，言语行止很滑稽，心思却是很缜密。他和柯镇恶暗中商量了几回，都想这个梅超风双眼虽然中了毒灵，但是这个人武功怪异，说不定他能治好喽。他要是不死，一定来报仇，来得越晚，布置必定越是周密，手段也一定是越加毒辣。所以十年来，梅超风始终不现踪影，六怪却不但不敢懈怠，反而加以提防。朱聪每当看见手背上被梅超风抓伤的五条伤疤，心中总生出一股寒意，想他一身横练功夫急切难伤，要抵御九阴白骨爪，那就得分筋错骨手。这门功夫呢，是专在托人的关节断人骨骼，用极快的手法攻击对方四肢和头骨、脖子，也就是颈椎那儿，别的不管。朱聪后悔当年呐，在中原的时候没有向精于此术的名家请教，六兄弟中呢又没人能会， 后来转念一想，这个天下武术本来就是人创的，既然没有人传授，难道我就不能自创？他外号妙手书生，一双手那是太机灵了，加上善于点穴，熟知人身的穴道关节，有了这两大特长，钻研分筋错骨之术自然不怎么难。数年之后，以深通此道的精微手法呢，虽然和武林中出自师授的功夫不同，却也颇具威力，跟全金发拆解纯熟之后都交给了郭靖。这时候郭靖突然间遇到强敌，一出手就是分筋错骨的妙招，他对这门功夫拆解得很熟啊，熟能生巧是生不出的，但是那使了之后啊，那威力也不可小看呢。那个人手腕手肘突然被拿，一惊之下左掌急发，急向郭靖的面门拍去，郭靖双手正要抖送扭脱敌人的手腕关节，哪知道敌人的掌骤之突然间到了，自己双手都没空啊，没法抵挡，只得放开双手向后跳出，只觉得掌风掠面而过，热辣辣的十分难受。一转身明暗异味，只见敌人原来是个少年，长眉俊目，容貌秀雅，大约有十七八岁年纪。只听他低声地说，功夫不错，不枉了江南六侠十年教诲。郭靖单掌护身，严加戒备，你是谁？找我干嘛？那个少年喝道，咱们再练练。话声未落，掌随身至，郭靖凝神不动，等到掌风来到胸口，身子略偏，左手拿敌人手臂，右手突然启动捏向敌人的腮帮子，只要一搭上脸颊向外急拉，那下巴颏关节就会应手而脱。这一招朱聪给取了个滑稽名字，叫做笑语解疑啊，那就是笑掉了下巴的意思。可这回那个少年再不上当，右掌力缩，左掌横劈，郭靖呢仍然以分筋错骨手相对，转瞬之间两个人已拆了十多招。那个少年道士身形轻灵，掌法迅捷潇洒，掌未到身已转，瞧不清楚他的来世去踪。郭靖学艺以后初逢敌手就是个武艺高强之人，斗了片刻心里头有点怯，那个少年左脚飞来，啪的一声正中他的右胯，幸好郭靖的下盘功夫坚实，敌人呢又好像没有用全力，这时候只是身子一晃，他立即双掌飞舞护住全身要害，尽力的防御。又拆了数招，那个少年道士步步进逼，眼见的抵挡不住啊，忽然背后一个声音喝道，攻他下盘。郭靖一听，这是三师父韩宝驹的声音，心中大喜，错身抢到右手，再回过头来，只见六位师父原来早就站在自己身后，只因为自己呀全神贯注的对付敌人没发觉。师父来了，这回可是精神大振，依着三师父的指点，猛向那道士下三路攻去。那个人呐，身形飘忽，下盘呢果然不很稳，江南六怪旁观者清啊，早已经看出他的弱点所在。这个道士被郭靖一轮急攻不住的倒退，郭靖乘胜直上，眼见敌人一个踉跄，好像在地下绊了一下，当下一个连环鸳鸯腿，双脚齐飞，哪知道啊，敌人这一下正是诱敌之计，韩宝驹和韩小莹同声叫留神。郭靖毕竟是少了经验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留神呢， 他这右脚刚踢出就被敌人抓住了。那个少年道士乘着他踢来之势挥手向外送出，郭靖身不由主一个跟头翻下来，砰的一声背部着地。哎呀，这一下撞得好疼啊。他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，还要上前再打，只见六位师傅已经把那个少年道士团团围住。那个道士啊，既不抵抗也不突围，双手相拱，弟子尹志平奉师尊长春子邱道长差遣，仅向各位师傅请安问好，说着恭恭敬敬的就磕头。江南六怪听说这个人是丘处机派来的，都感到很奇怪，但是怕他有诈，不伸手相扶。尹志平站起身来，从怀里头摸出一封书信，双手呈给朱聪。柯镇恶听得巡逻的蒙古兵渐渐走近，咱们呢，进里面说话吧。尹志平跟着六怪走进蒙古包，全金发点亮了羊脂蜡烛。这个蒙古包啊，是五怪一块住的地方，韩小莹呢跟单身的蒙古妇女另行居住。尹志平见蒙古包内陈设简陋，想见六怪平日生活清苦，各位前辈辛劳了这些年，家师感激无已，特命弟子先来向各位拜谢。柯镇恶哼了一声，心想，你来这儿要是好意，为何将静儿摔一个跟头啊？那岂不是在比武之前先杀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吗？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